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菠菜广播电台，我是老朋友菠菜。今天是2021年12月1日，距离2022年的新年还有1个月的时间。在今天听到了一些不太好的消息，相信大家在微博热搜上面也看到了。心情其实真的挺沉重的。我和这个年轻的孩子没有什么直接的交集，只是因为朋友圈里面有人认识他，然后也帮忙在转发寻找他，所以当知道这个消息是无力回天的时候。然后在工位上面，还是会觉得很遗憾，真的是，可能今天一天的心情都会显得很沉重，所以今天这期节目，算是一个临时起意，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死亡、关于悲伤、关于抑郁的这些事情，我本人，我从1997年出生到现在。目前来说呢，在我24岁的人生里面，我经历过3次的死亡。第一次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外甥女，表外甥女，叫妮妮，离开了我们。妮妮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她的妈妈是我的表姐，然后表姐在生她的时候呢，可能有些生活习惯不太好吧，所以可能妮妮在一出生的时候，她的肠胃还有身体很多的地方都不是那么的健康，然后长相的话，其实她真的很像。崖上的波尔就是宫崎骏的那部动画片，就是《悬崖上的金鱼姬》里面的那个女主角，那个小金鱼。就小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看着她是从一个非常羸弱的一个个体，就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生下来，身上就要动手术，然后。他的妈妈要咨询我们家一些医生的意见，然后四处的去求医，从惠州跑到广州，辗转两地去给他治疗，然后到慢慢，他到2岁多的时候，身体逐渐稳定下来了，能够吃东西，然后能够消化，然后能够正常的饮食起居，就对于我们当时全家人来说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因为妮妮是我们算是我妈妈家，也就是我外婆家这边第一个重孙，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对这个小宝贝很可爱。然后每一年过年的时候呢，妮妮就会来到我们家里面，每一年过年也正好是，我在这个外婆家比较密集的时候，妮妮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出生了。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没有搬家，后来到了大学，妮妮5岁的时候，6岁，中间也有过几次是。去到医院里面再次做一些手术，然后经常会有一些呕吐啊、咳嗽啊等等，并且妮妮是一个天生的弱视，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戴着她的眼镜，然后大学的时候有一天，大概是大一吧，2016年的冬天，然后回到家里面。那天晚上呢， 我跟我的外婆睡。我说妮妮怎么样啊？然后我外婆没有回答我。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外婆说：“就是妮妮走了。”然后我当时觉得有点不太敢相信，然后我就出去假装说我要上厕所，就跑到我妈妈的房间里面去问她，然后我妈妈就怪我，就说你不能够这样子马上问外婆，因为外婆其实挺伤心的，就你这样子一提她，肯定晚上又会更难过了。然后那天晚上的话，我就尽量的就是在睡前就在我婆婆的旁边就是逗她开心啊，跟她随便讲一些我们大学里面的事情。第二天晚上，去散步的时候，然后我跟我姐姐，就在前面走着散步嘛，然后我姐夫在旁边，我感觉我就会一直记得那个感觉，就是因为当时妮妮在走的时候是我姐姐在旁边嘛，然后她也是送到了广州的医院这样子。就在临走的时候，我姐姐还有我妈妈他们，就是都到了医院里面。其实具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都已经忘记了。但是总之是一些很复杂的医学问题。然后我姐姐就跟我讲，就说她和我妈妈到了那个医院之后，妮妮临走前的一些画面，然后我们会觉得。那么可爱的一个小宝宝就这么没掉了，所以那个时候是真的很难过。然后和我姐姐我们两个人，她一边跟我讲，就是当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然后我们两个就一个一边讲一边哭，然后一个是一边听一边哭，两个人到最后就是相顾无言吧，就是两个人默默地擦着眼泪，就是在我们家后面那条河就这样子慢慢地走回家。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这种死亡，然后第二次呢，是大学同学。其实这位大学同学也是未曾谋面，但是是这样子的，就是当时这位本科的这位同学呢，他身患重病，所以呢，他的同学们就给他在 QQ 空间里面发起了这个众筹，希望能够帮助这位同学挺过难关。那当时我也有在，就是直接有在捐钱这样子，但是很戏剧性的事情就是，我还记得我们在前一天，前一天还在整个学校发动了什么，告白墙啊、树洞啊等等这些学生媒体，发动大家去为这位同学捐款的时候呢。第二天晚上大概8点钟左右吧，就看到那个 QQ 空间里面，就是这位同学，他的同学替他发出了这个布告，就是说，治疗无效，死亡。那个时候，2017年吧，2017年的夏天，我刚刚回到家。然后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突然间觉得很感慨，就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件事情，因为我感觉我好像，参与到了拯救这个同学的行动当中。我以为我们能够为这个年轻人能够献上一份力量，但是好像在死神面前，就是这份努力显得非常的。弱小渺小，这是第二次，印象非常深刻。第三次呢，是我的奶奶的去世，在2017年的11月21号这一天凌晨啊，我奶奶在凌晨4点左右的时候永远离开了我们。其实，在国庆就是10月份那个时候，我就接到了我奶奶病危的这个消息，因为我奶奶是一个多年的尿毒症患者，同时呢，到最后发展成了肾衰竭。我还记得 我是小学大概4年级左右，奶奶就得了尿毒症，然后每一年就是都要去医院拿药，她的社保基本上还有医保都花费在了治疗上面，然后也因为奶奶的病呢，关于怎么出钱，怎么去照顾奶奶这些事情，也会导致家里面的大人呢，就是闹得不可开交，所以关于奶奶的身体，我们就是一直都非常的明白他的状况，所以，等到10月份那天，突然间我爸爸打电话说，奶奶可能不行了，你要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好像已经做好了准备，因为在2016年的冬天，就是妮妮离开我们的那一年，我也知道了我奶奶得肺癌的这个消息，但是当时。我们大家都没有告诉他，因为已经肺癌晚期了，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余地了。特别是肺癌是一种没有什么疼痛的癌症，所以很容易是直到了晚期，然后才能被发现。然后当时我们都选择就是说不要告诉奶奶，然后让她治疗，然后让她比较没有痛苦的走。然后在10月份的时候呢，奶奶真的不行了，她去了珠海，去见了我的舅爷爷和舅奶奶，就是两兄妹，在珠海玩了一趟，回来之后就不行了，然后在医院里面，然后那个时候，我没有买到回去的机票，买了那种要连坐一个晚上的火车票。就那种坐票回去，然后我还记得是那天晚上大概8、9点钟的时候，下了火车直接到了医院。到了医院的时候呢，我小姑从奶奶的枕头下面拿出了一个红包，那个红包里面有1000块钱，那个是我奶奶她要留给我的钱，然后她当着我奶奶的面。把那个红包塞到了我的手里，然后那个时候我奶奶已经完全不能说话了，只能咿咿呀啊的有些喘气的动作，稍微点点头。我小姑跟她说，就说你看这个钱给装箱了，然后你要放心了，然后装箱回来看你了，你的孙子回来看你了，然后在奶奶临终前的那几天吧。我在病床前待了3天2晚，那一刻会觉得，真的就是死神的阴影，就是笼罩在整个病房里面。我当时就是怎么说呢？一方面觉得他可能的确是要解脱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总觉得那个病房特别的冷。我奶奶每天晚上。护士要给他量心跳，然后要确认他的生理情况嘛，所以每天晚就是那2个晚上，基本上隔1、2个小时我就会醒一次，然后去看看护士到底给他量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以及如果我奶奶如果要是翘翘了床，或者她要上厕所的话，我要及时起来帮忙去搬动她，就那2个晚上，基本上就是跟我奶奶一起吃病人餐，然后你就在那个病房的周围和外面，你就感觉那是不一样的。就是即使10月份的广东还没有那么的冷，可是你就觉得那个病房里面就是阴冷的，你就感觉是一种很深很深的绝望，就裹着这个病床。然后你走出去，外面的人在抽烟，没有说话，或者就是坐在那个走廊上面晒太阳，你就感觉这一切跟我们那个病房里面都无关。然后呢，当时我爸爸也觉得说，如果我一直耗在病床前面，可能会影响我的学习，所以就只让我在家里面待了3天，就让我买了机票回成都去了。过了不到10多天嘛，过了不到 20天左右，就是11月21号凌晨4点钟的时候，我小姑和我的表姐，她们当时都是静笑在床前，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就跟我说奶奶走了，然后在家族群里面就是发出了奶奶的遗照，然后跟各位亲戚说，奶奶走了，大概是什么走的，什么时候走的，走得很安详，然后在朋友圈里面也说了一下，就是说，咱们以后就下辈子见之类的。那一天其实没有任何的感觉，因为你知道，奶奶是一个解脱的状态，就是她再也不用每天要按时吃药，她也不会，上2层楼的时候就要气喘吁吁，然后，就好像在人间受苦，所以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感觉的。而且当天的时候，我有很多的事情。当天，因为按照我们家乡那边的习俗，就是应该是长孙，也就是我本人，要在场，要举着他的那个遗照，然后送他去火化，然后，送他最后一程。但是我在成都没有办法，是我妹妹代替我。拿着那个遗照，然后把他送到了海边去火化，然后最后他的骨灰就是按照他的遗愿，就撒在了海里。后来是当时我跟前任在看《芳华》，那已经是过了1个多月了，12月月底了。那天晚上我们去看《芳华》，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呢，就我们在那个出租车上面。就聊天嘛，就是说这部电影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部电影还挺适合我爸爸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看的，过年的话呢，可以带奶奶和我爸爸他们一起去看这部电影，回顾一下，但是话没有讲完，其实心里面已经意识到，没有奶奶了这件事情，所以呢，就是回到小区越想越委屈。哇，那个时候就是在他面前哭得最惨的那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好像没有怎么在恋人的面前哭过啊，但是那一次真的哭得太惨了，就从小区一直哭到家，停不下来，是完全停不下来。就是那一刻就真的意识到，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偷偷的疼着我的奶奶，还有在别人护，就是在别人面前护着我的奶奶，就再没有了。如果以后我要是在我爸爸面前受到了什么委屈，可能也没有人会用那种老妈子的语气帮我在我爸爸面前讲话了。哇，那个时候就特别的委屈又难过，突然间发现是一件失去的，就永恒的就失去了。然后让我还有一件事情是。挺感慨的吧？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当奶奶离世了之后，就是那是一个从小到大有恩于你，然后对你很好，把你视成一个宝贝的来保护的一个老人家走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就回到家之后，就那年暑假回到家，我会发现，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非常不苟言笑的人，他平时的时候感觉就是没心没肺的。但是我发现，我的衣柜里面，还有包括平时我奶奶就是住在我房间里面的时候，她的手帕、袜子什么东西，通通都没有动。然后，但是我爸他把，就是我奶奶那些放在衣柜里面的那些衣服，他拿下了楼给我小姑，说他不想再看见这些东西了。可是就是我奶奶的手绢呀，还有那些生前最喜欢的东西，还留在我的房间里面。然后。等我回家的时候，他说：“奶奶的东西，如果你有想要留着的，你就找一个留着，就是做个念想。”我把我奶奶的手帕留下了，因为我奶奶是我认识的老人家里面唯一一个用手帕的。她曾经是一个富农的，算是富农家的一个 也不算小姐吧，就是他们家原来是富农出身，还是有着一个比较好的礼仪的。就是我奶奶那么，就是从1930几年一直到2017年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就是用手帕，很精致。我就把手帕留在了我的房间里面，平时的时候也会可能会拿出来看一看。然后我会发现很多我奶奶临走前的一些摆设都没有变，比方说我奶奶喜欢做一个藤制的摇摇椅，我爸爸就把那个摇摇椅放在了阳台上面，也没有扔，他也不坐，他就是放在那里，没事干的时候就去擦那个椅子。还有比方说我奶奶生前的时候给我们家的那个桌布，就是桌子做的桌布，拿窗帘改的桌布。就是南方的冬天和夏天，要不然就是非常的干燥，要不然就是非常的潮湿，所以那个桌布它已经发霉了。然后，但是我爸爸还是洗了之后继续铺上去，洗了之后继续铺上去，一直没有换。然后，在2019年还是2018年的时候，回到家有一天真的是太饿了，我爸爸说：“你那个冰箱里面啊，有那个馄饨，你要是饿的话，你就自己做馄饨吃。我说 OK，然后我就打开那个冷冻层的时候，就看见那个冷冻层上面就是放着整整齐齐的小布丁的时候，那一刻，可能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是会觉得非常的，那种怀念的感觉。我就是当时国庆节，2017年的国庆节，我打电话就是回家，当时我奶奶还在珠海玩，就是还是人好好的。我跟她打电话报平安啊，然后就顺便问问她这样子，就是身体啊，就跟她闲聊。当时她住在我们家，我就说那我要是国庆节如果要回家的话，家里面要买点零食哦。我奶奶说没有零食，就只有前段时间夏天买的小布丁。我说小布丁也可以，她就说那给你留几条吧，我说好。然后等他走了之后的那个冬天回到家，哦，还不是冬天，夏天回到家，然后就打开那个冰柜的时候，就发现就是那不是几条小布丁，那个是一箱的小布丁。把箱子拆掉了之后，没有人去动它，就是完完全全是留给我的那个小布丁。整整齐齐的放在那个冰箱的冷冻层里面，然后我爸爸就是在我奶奶走了之后，他也没有开火，因为奶奶已经不在了，他已经没有理由在家里面做饭了，什么东西都保持着他走之前的那个样子，然后那一天真的，打开那个冰箱，我就跪在那个冰箱前面哭了好久。就是到现在想起来还是会觉得很难受。然后大概是从那天开始，会习惯性的，时不时的给我奶奶的微信发消息，会跟她说我最近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最近有什么成绩，跟我爸爸吵了架，或者是，最近我妹妹变得怎么样，我最近性格，我最近成绩，我最近赚了钱没有，我最近怎么怎么样，然后没事干的时候就喊他保佑我，保佑我身体健康，保佑我事业顺利，保佑我找工作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保佑我能够得奖学金，就感觉好像终于上面有人了一样，就那种感觉。然后时不时的也会听听他的全民 K 歌，我奶奶的全民 K 歌里面，他还留了两首歌，一首是唱支山歌给党听，一首是北京的金山上。有的时候想他的声音了，然后就会去全民 K 歌里面听听他的声音。 然后，我小姑是一个，在生前，因为她的性格就像王熙凤一样，是被我奶奶就是又怕，但是又是最照顾我奶奶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在我奶奶还活着的时候，经常是冷落我小姑，或者说是跟我小姑斗嘴斗得最多。然后奶奶走的时候，因为财产的问题，还有一些，临终处理这种后事的一些分工的问题，我小姑跟我大姑两个人关系闹掰了嘛，然后，小姑经常会在我回到家的时候，她就跟我讲，奶奶很偏心啦，或者说自己，在这些事情处理上面有多么的受委屈，因为我小姑跟我关系很好，我就这么听着，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的确是觉得奶奶可能对她有点太过于，冷落了，有点偏心了，就是太偏心我爸爸和我大姑了。但是就是走了之后呢，我会发现其实我小姑真的也很爱我奶奶。就是去年清明节的时候。那一年正好我在家，因为我要回去实习找工作。然后我小姑说她要开车去海边，她开车去海边问我要不要去，就说我们可以去看看奶奶这样子。然后我们就那天早上一起开车，到了那个当初把她撒到海边那个地方，在大亚湾那里，在那个海边，然后我的小姑带着我的侄子，还有我，还有我的小姑父，我们四个人就在那个海边。一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我们就默默地看着，风也很大，就是我们就在，心里面默默地对着这个，就是起浪的海，然后我们就在内心里面好像可能在说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小姑就是双手合十那种感觉，感觉她也在拜拜。然后拜完了之后呢，然后我小姑就对着海。然后就喊，就说妈妈，我们来看你了，就是今天带着谁谁谁来看你了，我们过得很好，不要担心。然后说，就是老大，就是我爸，就说老大，要上班不能来，然后带着庄肖来看你，庄肖就是找到工作了，然后现在在面试，然后怎么样，也是对着海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楼下吃汤粉，就边吃汤粉呢，然后边在那里聊，就说，哎，觉得奶奶真的生前太偏心了，什么什么东西。就那个时候，我突然间发现人和人之间的爱，和人之间的恨，其实都很复杂。你越是爱一个人，你可能就越是恨一个人，好像都是一样的。这个是我人生中经历的三次死亡，然后这三次死亡，可能给了我很大的转变，就是他告诉我要去爱惜身边每一个小孩，就他们其实生命很脆弱，然后他也告诉我要善待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和你认识的人，因为你也不知道。就是到底什么时候人就会遭遇这些意外，然后他也告诉我，就是你要去珍惜你的亲人们，你要去把你所有的爱在活着的时候去跟他们讲清楚，去表达出来，不要让他们不断的怀疑，不断的去质疑，或者从你的身上感觉到只有不安全感和背叛感，这个是。我人生中三次死亡，这种，相关的经历带给我的一些感悟。然后今天为什么会很难过？其实它是突然间让我想起了《小欢喜》里面的那个桥段，就是当时，黄磊他们演的那部电视剧《小欢喜》里面有一个大学生，得了抑郁症吧，休学了。在这个，方一凡他们的那个小区里面溜达，想解那道题。 到后来，就是就忍不住跳楼了嘛。跳楼了之后送去医院里面，那部剧里面的三家人都很担心这个大学生到底怎么样。然后当时的时候说是会送到医院抢救去了，大家都觉得有希望。可是呢，就是到最后，大家传来消息说没有抢救回来。然后我记得就是那个电视剧里面的片段，就是三家人都沉默了，然后大家都默默的哭泣。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它是很符合我的现在的一些心境的。就是当我以前的时候，我不会明白，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矫情的事情，就是这个人明明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为什么会去为了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你压根儿这辈子你就没有接触过、没有说话，甚至就是可能你只是在他死的时候你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这种情况下，你会为这样的一个陌生人去感觉到惋惜、感觉到悲哀，然后为他去流泪呢？我原来是不明白的，然后是可能就是当你慢慢的发现，原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是这么的。有连接感。当你发现其实人类是可以相亲相爱的，然后当你发现，其实我们都应该是对身边的人要友好，然后要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就他不是一个陌生人，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对应到今天的这个事情来说的话。你其实并不是在为一个情绪哭，那就是一个具体的人，他就是没了，就是没了。然后是你感觉到这个人他身上背负的情绪和一些痛苦，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微笑，一个拥抱，或者是一个友善的。眼神可能就能够逐渐消解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是，可是他没有得到过，就是在他最敏感的那些时期，他没有得到过，你就会觉得会有一种无力感，那种无力感就是所有的一切推动了这个人最后的消亡。当然，我们可能是活着的人会觉得难过，可能死去的人会觉得是一种解脱，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想说一说关于抑郁和或者抑郁症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从我个人的一个生活经历来看的话呢，我身边得患抑郁症的朋友同龄人不在少数。从高中的时候，我就有同学得上了这个，就是重度的抑郁症。然后到了大学之后，我身边的好朋友也有得抑郁症。所以，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对抑郁症一无所知的人，但是我的的确确是一个对于如何对待抑郁症患者一无所知的人。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就老王他，之前在得病的时候，他其实有被我气到，就是可能我作为一个想要关心他的人，我总是想要跟他找话聊，我可能总是想要去聆听他，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抑郁症患者，他其实就是心灵上得了感冒嘛。那当就像是你在感冒的时候，你也不希望别人烦你，你可能只是想自己的安静的休息，但是你也渴望得到一个拥抱一样。可能，作为抑郁症患者而言，他所需要的并不是你无时无刻的关注，他可能只是需要就是说，有人能够在旁边能够聆听他，然后在他需要的时候出现，甚至不需要做些什么。事情可能就是陪着他就好了，但是我们好像很多时候会去想要扮演一个教育者的角色，因为我们没有得过抑郁症，我们总觉得我们也有抑郁的时候，我们也有不开心的时候，只要想开点就好了。但是 不是这样子的。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自大且自负的想法，就是当你人在这样的一个泥潭里面的时候，如果你不靠棍子，如果你不靠外力的帮助，他自己一个人想开点，是没有任何的实际上的作用的。你让他想开一点，你让他，多往好处想，不就，其实无异于就是你来大姨妈的时候，然后男朋友跟你说多喝热水，或者说啊怎么办，就那种感觉。这种话可能在别人听来是一件非常刺耳的声音。所以，如果说当你自己觉得你还没有那个把握，能够帮助你身边目前正在深陷抑郁症的朋友们走出来的时候，那我也希望，至少咱们不要去做到一个向别人心口扎刀子的事情，就是不要去尝试说啊，你就想开一点，你就乐观一点，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不要这么想，不要说这些没有意义的废话。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一个拥抱，一那种陪伴。可能就是比这种说教会更加有用一点。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抑郁的时候，可能是今天的工作实在是毫无头绪，然后面临着上司给你的压力、同事给你的竞争的压力、家里人给你的压力，也有可能是生活上面，不管是被迫去相亲。不管是失恋，不管是爱而不得，还有包括可能一些还在读书的朋友们，关于学业上的竞争，关于考研的压力，还有关于很多很多很多那些人际的麻烦、经济上的压力等等，就可能很多东西都会成为压垮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我希望，就是。咱们不要去憋着啊，真的不要去憋着。如果说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正确的去看待自己的情绪。我从小到大，我有认识很多的朋友，可能是想要说啊，我要成为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所以呢，会有一些误解，好像。一定是那种情绪稳定，从来不会难过，好像才是一个稳重的大人一样。那有的时候就会过得很难受。还有包括像，我们很多的90后、95后，性格都很拧巴，真的很拧巴。就是其实明明是很委屈，但是又要故作坚强。有的时候是明明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但是呢，为了好像要，成为一个大人，要去逼迫自己变得外向，然后让自己非常的不开心，同时自己也认为，如果自己就是保持内向，自己就是要展示自己的脆弱，好像就是一件不成熟，可能会给别人添麻烦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你深夜 emo 了，对吧？就你深夜可能会看到很多人发了朋友圈，但是过一会儿刷新了之后，那些动态就没有了。然后，如果我们没有去多问一句的话，或许你也不知道他那个时候的情绪点到底是算了，还是说给了其他人听，完全不知道。所以，我是希望。各位能够去找到自己的情绪的一个宣泄点，不管是出去跑跑步也好，还是跟朋友聊天也好，还是养只猫，还是看看电影，总之，不要让自己硬扛着，我觉得硬扛着是没有任何的好处的，就如果说实在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大人的话。那就， 在没有人的时候，或者就是在少部分人面前，就做那个能够放肆大哭、放肆大笑的孩子，那是一件很幸运，也是很幸福的事情，然后最后的话，可能是想要提醒一下独居的青年们哦，就是，因为我现在自己也是在独居嘛，那一个人住的时候，其实常常会感觉到一些，寂寞、孤单，或者是一些很复杂的情绪，在深夜就会涌上心头，会胡思乱想。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那我们既然选择了到大城市来，或者说我们既然选择了自己一个人，那可能有些代价我们是必须承受着的，但是有些事情是我们肯定能解决的，比方说能够找到，认识的好玩的人，我们合租也好，然后我们固定每天能够跟家里人打打电话也好，玩玩游戏也好，看看书也好，很多种方式哦，就是作为独居青年而言的话，可能，有些人他能够很好的去处理，但是我们的确每个人他都会有一些伤感脆弱的时候，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需要去讳莫如深的事情，就是每个人他一定是有阴暗面，一定是有光明的一面的。那在当下你觉得难过的时候，我觉得是不要去逃避这种情绪，不要去否认自己的负面情绪，一定要知道怎么去抒发它。然后今天是12月1号，也是第34个世界艾滋病日。我们国家估计每100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感染艾滋病，而每100个感染者就有90个以上是经性途径感染的，也就是说，发生了不安全性行为，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但是，在患艾滋病之后，从前我们觉得这是一件绝症，但现在通过鸡尾酒疗法，艾滋病是可防可控的，它可以成为一项慢性病。所以，正好是借着今天的这个事情吧，想要跟大家就是一定要强调一下，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护自己。就是不管是比我小的弟弟妹妹们，还是跟我的同龄人，还是对我的可能长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哈，就是我想说，就是咱们真的要好好爱护自己。不管是从心灵上还是从生理上，就是青春期是很美好的，性爱也是很美好的。就是我们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从这些食色性也的东西去成为我们自己，然后有的人能够从青春期当中感受到美好，有的人却只能够在回忆当中感受到青春期的黑暗，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些人能够去享受到性爱的美好，但是有些人可能这辈子都只能够在性爱当中感觉到恐惧和不安，还有焦虑，所以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自己。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就医，然后要做好保护措施。当心理上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求助，及时的跟身边的人去反映。当然，我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邮件也好，或者是通过，其他途径也好，就如果有我可以帮到忙的地方，还有包括，阿扎、苗晨，还有，馒头等等，我们这些做电台的朋友们，我们都是一群非常热心的，年轻人。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我们也非常热衷于献出我们自己的力量。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然后也很感谢你收听到这里，祝你12月快乐， 也祝你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吧。晚安。Thank you.